就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他看短视频的时候他会不断有反应，就是他会跟着嘿嘿嘿，然后哈哈哈，哇这个牛逼我也要买一个，就是他已经无我的状态。
我总觉得他所谓的这个广度并不是一个真的广度，它是一个虚假的广度。
我觉得如果规范健全的话，短视频也可以做成有信息增量的东西。
欢迎大家收听本期三菱电子厂的播客节目。然后这一期我们想聊的内容呢，可能跟大家常看常玩的一个应用有关，就是啊，不论是抖音啊、小红书啊，还是快手啊，还是视频号啊，现在大家好像生活里已经离不开短视频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想探讨的问题呢，是这个东西对每个人来说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是降智呢，还是能让大家获取更多的信息？然后呢，本期依然请来了油嘴滑舌的陈老师啊，然后各位呢也可以说一下自己对于短视频的看法和观点。这一次的这个主要的由头可能是因为啊，多多少少沾点边儿，
就
是
你眼睛坏，看那玩意儿看坏了。
没有没有，
控诉一下。
绝对是荼毒了。
我觉得是。
这次主要是看的这回抖音，不是 TikTok， 在美国不是也被这个啊国会在搞一个禁令嘛？这个当然他们我们不抛去政治原因不谈啊，就说他的这个直接出发点就是这东西，美国人说他教坏孩子，嗯。诱导青少年犯罪，然后让青少年这个陷入到无尽的消费陷阱或者身材焦虑当中啊啊！所以就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怎么看待这个短视频降智这件事情。
你先说说你每天都看多长时间了？
能看成这样？
对，
我今天结膜炎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看短视频啊，是因为我对着屏幕的时间太长了。
嗯。
我认为这个人还是需要有一个这个比较好的眼镜了。
不是，你说这么多没有，你到底看不看平时？
我看啊。
都什么时候看？看多长时间呢？
遛狗的时候看吧。
遛狗的时候看，狗丢了你都不知道呢。
一手牵着狗，一手刷着手机。
哦，你都看哪种类型的美女？
擦边吗？
咱俩差不多。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看的资讯类居多吧，我觉得。然后，
还有那种影视快剪，
对对对对，
小美和小帅，
嗯嗯，当然了，今天这个聊的这期内容，老板昨天刚跟我下了任务，说我们要向短视频发力，
你这是公开跟老板叫板，
对，那定下了吗？那这个老板的话就这个咱们讨论吧，是吧？对老板的这个、这个意图，我们有不同层次的理解啊，
和称赞，
对对，
那就主要称赞为主啊。你们先说说自己的想法吧。你看我就是每天啊二十分钟，
真的吗？你这么自律？
没有自律，
二十分钟不看，剩下时间都在看。就休息二十分钟，
二十三小时四十分钟。
对，你数据还真好。
咱们先分隔一下啊，你们觉得 B 站类的视频算不算短视频？
基本不算吧。
B 站不是知名长视频平台？
对呀、啊，而且 B 站上最火的那种百万 UP 主，他们都做的至少四十分钟，一个多小时的也有。
短视频大概两分钟，
嗯，
三分钟以内吧，我觉得叫短视频。三分钟以上可能。以粗暴的分一点可能就是三分钟一个分隔线呗。
对，它其实它本身就感觉就很快嘛，就滑下去了嘛，
对，
滑过去了。
习惯还是不一样。
对，
你不会看 B 站视频的时候也那么滑？
嗯，滑不动是吧？
那如果说以这个为分隔线的话，那我大概就只看就是遛狗的时间吧，大概中午二十分钟，晚上四十分钟，这个时长。
我好像只是在。就是我，因为我们的就大家都做媒体嘛，我们有段时间确实也要做这种，就说要做短视频，我就研究了一个周末，我就看了两天，但是我真的觉得没什么可看的，后来我就变成可能就去上厕所的时候看。
我觉得你这样人注定赚不着钱。
是，然后后来就是上厕所的时候我都不看了，我现在就刻意的把手机放在外边，不带手机进厕所，就专心的那个
上厕所
啊，对，
专心如厕。
对，
我们以前流行一种说法叫厕所读物嘛，
对对，
厕所读物就是你觉得占用大块时间读它不值当的，然后就是 用如厕的时间，什么十分八分的去稍微炫一点，然后
炫一点，炫不是吃的意思吗？
去厕所炫，
精神食粮，
精神食粮
啊，和味道一起炫进去。
你们俩单独盛一起，
反正就这意思吧。那现在就是说，短视频可能更多的就是占了这种厕所读物的时间。
嗯，
以前你会拿本知音故事会，
嗯，
现在你大概就是拿个手机在那刷，对吧？
对。
嗯嗯嗯，
这本质上我觉得是一样的。
嗯，
就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农村的时候，我发现村里的人其实他们也看书，他们就看那些什么知音、女友、故事会。后来他们就不看这些，他们就开始看快手。但其实我觉得本质上那个内容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就可能现在更猎奇一点。
嗯，
我觉得可以请大家就说一说，比如你们平常喜欢刷什么类型的短视频，这样可以问得更具象一点。
其实我不太自己刷，但是好像我运气不太好，就是从我上大学开始，我学的专业就是网络与新媒体，然后到毕业以后，
网络与新媒体
啊，对，然后到毕业之后，从第一份工作到后面，一直都是在一开始做长视频，后来做短视频，一直都是我的工作，所以就是我就是那种做短视频毒害大家的那种人。然后我刷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我在哪个行业就刷哪个行业的东西。
啊，你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在刷
的？啊，不是，抱着工作赚钱的心态。
啊，工作对。
对，然后那个要自己看的话，可能就那个猫猫狗狗，然后再就是那种就是影视类的短视频，就有的剧可能很长，就比如说也很长，然后而且也不是很好看，但是大家都在讨论它，然后你通过短视频可以快速的了解里面讲了什么，在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大概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获得一些谈资，
对，社交的乐趣吧。你比如说《如懿传》，我就这么看完的。
我总结出来就是它一般的这个封面一般不以剧照为什么，就是以一个特别暴露的或者特别血腥的一个场景作为一个它的封面，然后开头它就两句话，就是谁谁谁跟
小美和小帅，
哎，对，小美和小帅，然后就是老六，要不就是啊什么什么东西。
有的时候有的片子我看过，比如说有的是文艺片，然后刷到他那个讲解的时候依然非常的刺激，
对，
然后我就想这是他里面的内容吗？
对对，他会把整个的那个调都给改了。
对，
但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那个文本盗猎者，他说其实这个也不是对原著的一个伤害，当然这是他一观点，他说这是就是他的喜欢这部剧的人在进行一个二次创作，给你一个新的东西。
对，我觉得至少对原作者来说应该对他构不成什么伤害。有个例子就是像当年毕赣的那个《地球最后的夜晚》的时候，不就在抖音做了一个很长线的一个营销嘛，然后最后被骂了，但他确实也因为这个东西获得了相当的一个票房，如果没有这前面的铺垫的话他也赚不了这么多钱。
嗯，
但那个片儿是个烂片。
对，那片儿也确实不咋地，我觉得一般了。
嗯，
哪儿好？
就是毕赣的一般水平，比那个路边野餐差点吧。嗯，
对，没看明白讲啥，讲一个晃了吧唧的一个贵州，
他们就是国产文艺片的
六盘水之类的东西，
对，这也是国产文艺片的一点通病吧。
嗯，
但是这种电影在资料馆摄屏的人是最多的。
嗯，哎，对对对对，就是这叫什么附庸风雅，对吧？
嗯，
美卡应该是平时不太看吗？
我不太看，但是我看猫视频会上瘾，就是在微博上刷。
嗯
嗯。
你不太看，就是长的短的都不看。
长的我看，
看 B 站。
嗯，但 B 站我看的也有点少，我就是一直都不太适应。嗯，就是会看，但是就是我一般都不看那个，不会按信息流推荐看，就是有什么需要就是搜索的。
嗯，
对，就是我现在都不太会用，就是不太适应信息流，就是随机推的那种的，我就是
算法。
嗯，但是我之前就是我觉得他那个短视频全都是需要你自己去驯化他才能，就是你必须就是经过投入一段时间之后他才能推出来你喜欢看的。
就你看擦边就一直给你推擦边。
对对
对，
刚开始刷的时候他那个算法还不是很了解你。
嗯，
你总是会刷到一些你不喜欢的，但是刷久了确实他才能就是比较适合你。然后但是我就是老是没度过那个阶段，所以我抖音和快手都没有上瘾过，但是我视频号上瘾过，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视频号刚出的时候，就是我就是觉得特别有意思，它本身就是那个时候还是 他就是人还是挺杂的，然后有时候我有的朋友也是老在里边点赞一些看着很有用的东西，就比如说韦斯安德森的电影配色这种屌知识，然后就是你看完了你觉得哇学到了，然后
可装到了，
对对对，
之后可以装到了，
我有能理解这种
通过学到可以装到，
有获得感。
视频号有社交属性嘛，就是你点完了别人能看到你，我有朋友真的就是专爱点这种，但是我也很爱装逼，所以我看到他点我也会看，有时候我也会跟着点，然后再就是他那个时候会有很多奇怪的人，我之前就刷到过一个上海的老头，他就长得就很奇怪，就是像那个像宫崎骏电影那种奇怪的老头，就是那个脖子就是一直拉到胸上那种的，然后就是他就是在家里，他家也就是一个平房那种的，然后就是在家里就看他自己在家里跳舞，然后就是给剪成很梦和的那种的视频，然后就觉得很神奇，然后当时就觉得有很多这种人，
这属于客气，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不需要驯化那个算法，他直接就会给你推荐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你就可能永远都探索不完的感觉。然后
后来怎么就
就给关掉了，然后重复了好几次，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兴趣啊，因为后来他视频号做起来了，然后就又变得无聊了。
哦，
对，
有充斥的那种
充斥
低俗的擦边，
批量生产的劣质短视频。
我以为你说的驯化是让他更了解你，比如每天给你推点哲学呀、文学呀、历史啊，不是？你是喜欢看那大杂烩？就
是
随机的，
他驯化就是说根据你喜好推荐嘛。
嗯，
但是可能我就是对什么好像都失去好奇心很快。所以就是一直没有。
我觉得不是你失去好奇心很快，是他的那个吸引力本身就是很，我说我看了两天我就不想再看，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吸引力。
对，而且我就是看短视频我也没法投入，我就是会一直就是像刷某站一刷到34页都找不到喜欢的那种人，就是刷一个我就觉得没意思，看2秒钟我觉得没意思，我就一直刷一直刷，可能刷很久都刷不到我想看的。
所以就是到了一个特殊的节点之后就
觉得无聊了，我觉得没意思。
那你获取装逼资本的更多途径是什么呢？
人家没装逼，关键是
不被我装到了那种感觉，我
是小装拿
的，一般都是暗搓搓的，你知道吗？
暗搓搓
都离题了。
那怎么获得？
我都跟人家说我不看短视频，我觉得这才是装逼呢。
就是已经装完了，
对
呀、啊，没有，不是，他还有一些别的，就是特殊领域的，就比如说
特殊领域。
就比如说啊，这个什么盖里奇的拍摄手法呀、
哦哎、
这种，
谁会刷抖音看这个呀？
什么
视频号？
齐泽克的社会主义理论啊，这种。
这个我会看。
这个抖音里有吗？
有。这个在 B 站特别多。
啊 ，B 站是有 ，B 站我能理解。
抖音也有。
真的吗？
都有、就是。
抖音带你从头到尾扒黑格尔，从头扒到尾的吧。
天。
但现在还是齐泽克，就在 B 站特别火。
对、
啊，叔本华也很火。
对对，
就像那种就是怎么说深入浅出的公知吧，算是公知吧，这种算是正牌公知。
齐泽克对，那肯定算
是正牌，就是讲黄色笑话的公知，就有一种让我装到的感觉嘛，对吧？你可以把他的笑话在日常生活中当一个幽默这么讲出来，然后自己就有一种哎，我比你高级的感觉，对吧？所以就是抖音已经被和 low 画了一个等号，对吗？
快手才是真 low。
对
对，它是底层。
你这又涉及到歧视的问题。
不是我那天
他们是有个鄙视链的。
咱们很多就是咱们的客户嘛，也快手也是，就是快手是聚焦于乡土。
对乡土中国嘛。
嗯，然后就是他会投一些就是助农啊这种、
嗯、
在你们这投这个，他其实也他们的官方
什么？你再说一遍。
嗯，他在
你被开除了。
再见。
因言获罪。
对，他在这边投这种，就是他们的官方其实特别的不服这个事情，然后他们会比如说会让坂本龙一入驻快手，做了一个线上的这种演奏会
啊。真的吗？
真的
最后告别会哈。一方面是曲高和寡，一方面是下里巴人，是吧？
对
一面是在说这个我需要诗和远方啊，一面在说我们要和这个生我养我的土地紧紧的结合在一起，那也就是形成一个鄙视链。 B 站看不起抖音看不起快手，
嗯，
还有别的吗？
视频号，
视频号
看不起所有。
那现在这种视频网站的一个赚钱的机制
，B 站是投币吧，然后还有
不是投币，是那个它有一个
流量，之前是流量分成，
对，
现在一直在卡这个坎儿，
因为它没钱了嘛。
嗯，
现在它每个月给我的分成可能只有几毛钱，然后20块钱才能取一次。
然后油管就是广告分成，贴片广告，嗯，
对。
一多少流量是能参与分成？
我之前真的有，好像跟你说，我一个朋友，他在那个不是在 B 站上面做那个什么玩意儿，就讲历史，就讲乾隆、雍正、什么康熙。他说看了他的收入，他一个月出一条，反正他每月收入大概在4-5万左右。
啊，那是顶流了。
那10万块，不就比如说10万的这个打开率能换多少钱？你们有了解？
真不懂。
那换不了多少钱。
那都换不了多少钱啊？
换不了多少钱。他真赚钱，怎么也得有个100万、几十万。
那抖音怎么分呢？
抖音接广了，抖音得接广告，他们流量没有钱。
接广告。啊、
嗯，
就是啊、带植入呗，
对的，植入，
要不然你就在那卖货，
对，还有那个挂链挂车，
对，挂小黄车，
啊，其他的这些短视频都是这个形式是吧？
差不多，长视频的话，
知识付费这种可能是那也是网站补贴，那这种形式不能持久啊，感觉
是的，所以 B 站现在一直在想变现的事情，我跟他们那个负责人也聊过好多次，他们就很愁，因为每次他们想做一个新的措施，然后就会发现这个也不行，
嗯、
他们已经失败了很长时间了。
那就是有点像知乎嘛，对吧？
对，他们也试过让那些 UP 主挂车，然后就发现一单一个挺大的 UP 主能带个几百单就很不错，很不错了，就是说明赚不了多少钱。
对，
那所以就是说，短视频和长视频的制作逻辑完全是两个逻辑，它没有一个相通的地方，我觉得。
肯定的。
对。
对。
就是一个是边做边想死，一个是赶紧做了赶紧完事儿。
嗯
嗯，这种心情。嗯。
那你们两个看短视频吗？
肯定看。
作为
我坦白点，就是我
接近00后，
我是死都不下抖音、快手这种，因为我知道我没有自制力、
嗯。
然后我在小红书和 B 站浪费的时间已经够多了。
嗯。
然后我看这个东西，我比较抵触的原因是，就是我觉得其实跟他就是视频讲什么东西没关系，就是整个短视频的展示形式。因为我之前我记得我看，就是说，其实就是这个技术本身会影响你大脑的神经可塑性，然后因为大脑有一个神经可塑性，然后你就会不停的通过短视频这个方式来就吸收知识的话，然后你的整个思维逻辑就会被打散成一种很碎的短平快的东西，然后就没办法先行思考，然后
上升到哲学高度了。
就所以我就是努力控制一下，但是还是网瘾很严重。
这个神经可塑性的概念是谁提的？
就是他提的吗？
不是 neuroscience 里头真的有这个概念的，
是
就是神经元初步的接触，就不是这
样显得这一屋子人都好没有文化呀，说实话。
是被你装到了哪个短视频告诉
你啊，那我
学一学没看，这个就真正的装呀。
分享一下
一定
是因为之前就是有本书叫浅薄，它是讲互联网
我以为讲我们几个的呢。
它里面提出一个概念，就是你神经是有不断的有可塑性的，然后是被你所就是你认为你在掌控技术，但其实是技术在影响你的思维逻辑。
嗯嗯、
然后你的神经元初突，它会用尽废退，
你
的长期的注意力就会断开。
那个，刚才你说那个词怎么样？它用尽废退，
用尽废退，
它是个网词还是个？
这不是个网词，这是个成语。
对呀、啊。
我
阿拉伯成语，
孤陋寡闻了，
谢尔林寡闻了。
就是你多用就会变好，
然后
少
用
就会
慢慢的消失了。
嗯，
这是个成语吗？
是吧？
嗯、
我以为
我
说错了，
我无知了。
有这成语，虽然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嗯，
行，下次写稿的时候争取用上。
越是勤思考、勤运用，便越灵活；越是懒惰、不动脑，大脑像生锈的链条，难以正常运转。但是这个观点被达尔文推翻了。
就是对他说的那个意思，我大概明白。那你其实适合看那个带机顶盒的电视，不用刷、啊、选台。
那一下。
它适合有线电视，
对，有线就是带机顶盒了嘛。
因为网瘾，我觉得挺严重，就是我初中开始就玩手机玩很长时间那种，然后所以就是接触微博啊一类社交平台就很早，然后视频出来的时候就网瘾就一直很严重，可以说，所以我就不想再继续 堕落到那个短视频的深渊里。有时候就他刷到了那个垃圾短剧，我知道他很恶心很土很糟糕，但我就一定要看到最后他有多糟糕有多土。然后现在还有那种就是那个什么小说的广告，就是那个剧情一上来你就会觉得这是脑残吧，然后我就有时候真的无聊到就我就要看看他有多脑残，然后就在那儿在一个
工作太不饱和了。
我觉得也是，
不是那你看，可见就是我们这些没有什么自制力的人，就相对于人家来说，这学渣也是很正常的，
嗯、
对吧？嗯，读不好书也都是正常的，因为自制力差嘛。对，你看你
就
果断的切割了，
那个、
开始捧杀了，怎么？
我就是那个没有读好。比如说我这次写不出来稿子，就是因为前一周我觉得刷小红书刷多了。
这也能赖人家小红书？
真的就是怕被停下来。然后你就是干什么事儿，我觉得我注意力都是分散，都是不集中的，
嗯、
一直就是脑袋里飘飘忽忽的在想其他东西。
嗯、
然后跟有那个 ADHD 一样，但其实我就知道是我刷多了。
嗯、
对。
这个其实就说我那天看他们讲说，因为现在大家都会那个就碎片化，然后会同时操作很多事情，或者你脑子里同时想很多事情。他说其实这个不是人类的进化，这种退化，就是因为只有动，你想动物它在狩猎的时候，比如说狮子在看到一群马的时候，它要攻击他们的时候，它才会同时想我要把它干掉，如果它跑得好再去追那个。他说所以他说这是人的一种退化，人其实真正进化是认真的做一件事情，那是进化，嗯，
这一生无法进化，
对，咱们都在退化。
就是他现在就是强调一个高效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multitask 那个能多任务，
太装爆了。
不是，我知道什么，就
是雅思词汇了。
多任务就是同时干很多事儿那个能力啊，
多
线程，
对，
就不停的强调高效和多线程嘛，
嗯、
然后其实就是。就是让你把注意力分散出去，然后并没有什么好。
但我确实是这种人，就是多线程做事的人。
我也喜欢同时干很多事，但我觉得我什么都没干好，怎么就会？
说明你不够自信。
对，不是啊，
培养一个自己自信就好了。
不是干好，是有一个标准的吗？怎么才叫干好？
让自己满意吗？
自己干得很舒服。
我觉得除了学术领域这种就是比较艰深的这种学科门类，需要就是。专心致志的去 focus 在一件事上，那大多数事情干好的一个标准，比如说把工作干好，那可能60分就差不多了。
或者你自己觉得挺舒服的、挺满意的这状态，还不错。
我觉得我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就是我看，比如说看多了之后，然后你开始看书或者干什么事儿，就看两行字，然后脑子就开始瞟，在想其他的事情，就某一个词触发了一个联想，然后就飘出去了。
我会赞美自己，这是多么伟大的想象。
那你思维挺发散的呀。
但接下来就是你想的完全无意义的短视频的那些东西，
这担心自己用尽，
然后天哪，就
这个词毁了你一生，然后被卡尔文推翻了，
你这 callback 很巧妙
了。
我有一个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像我刷 B 站也是更多一些，但是 B 站的视频可能它10分钟之内的，我有时候会选，比如说1.5倍速或者2倍速这么看，就我没有耐心，就是按它的原速。看完了，
那我觉得是因为它内容垃圾。
对，
哦，是这样，
对，
不是我着急，
都3倍速看。
对，
不用担心。
如果说就是说的言简意赅的，我基本
或者特别能吸引你，是能看完的。
有很多国产烂片，我都3倍看，何况破视频呢？
你为什么要看国产烂片？
谈资。
嗯，好吧。
什么案件你知道吧？就是 B 站上不是有好多、
你现在戴着眼镜特别适合聊这个
案
件
啊。然后我听那些，我就全都是快件。
那你能连上吗？关键是。不案件的一环扣一环的吗？
他就说的那些全是无用情节，就
是
什么怎么分尸啊，怎么肢解啊，怎么
就是你都会。
对，你这写的不真实，
就是、这些都是脑补的，
讲的不真实。我告诉你应该这么干。
然后那个案件的这个主干可能就几句话，然后他们那些就这些说案的人吧，又喜欢营造那些猎奇、恐怖，然后那种氛围。然后你就觉得毫无必要，你把这事儿说明白就完了，对吧？你看完就会觉得特别像当年那个《走进科学》，对吧？
还有那个王刚主持过的那个节目，对对对，
什么什么那个档案节目，
对对对，档案
啊，什么
对。然后那哥们还天天戴个手套，然后拿出一个档案来，
对对，老头离奇自然为哪般？因为裤兜里揣了一个打火机，
两根烟，
什么天空降下不明物体，然后是飞机的那个就是尿液鼓成了冰块，然
然后什么什么有个人
号称自己能喝开水，
然后
你是没少看，
只是能喝40多度的，喝100度的也得虚流，你知道吗？
小时候
喝凉白开呗，就是
小时候这玩意儿在中央十套天天看。
对对，
不是，这就是你小时候，因为你没得选，你听完然后都忘了自己说啥。
哦，我比较喜欢看的，但我其实都是在 B 站上看 ，B 站有时候它会有一些人搬运那个短视频搬到 B 站上。
嗯，
然后我也是坚决不下载抖音和快手，
要没用过
我看搬运我也不下。然后就是
哪些搬运，
就是那个磕 CP、
哦、
然后那些 CP 像的剪辑啊什么的、
哦、
然后就是就看着很愉悦心情，觉得啊、哎、我的 CP 好甜啊，我的世界幸福了。
你都磕谁的 CP？ 李雪琴和那个
李诞是吧？虾戏男孩掐头可用。
就是我之前磕的最甜的是
啊，
但是真的很甜，你看那个
如果加上也很甜。
对对 对, 对，他们三个人过好了日子，
比啥都强。
就
无法理解年轻
人，他刷的那些视频有一些可能就是我剪。
你看都哭了。
真的
假
的？那我不剪真人，我但是我确实会剪个 CP 的混剪。
不是看到别人的爱情为什么会这么发自内心的高兴？
是因为你现实中
他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太应该
就是人代偿嘛，代偿
很有感觉、
嗯、啊。所以就是你看短视频就是为了维持自己精神格调的高雅。
这高雅吗？
不是，这能
不
能圆为什么张老师
维持自己精神格调的高雅而不下载另外两个应用、
嗯、不是，是为了雅思能过所以不下另外两个应用。
强迫自己有精神洁癖。
对，强迫自己就即便看搬运的也不要下那么脏东西。
哎，说起这，我突然想起，好像我们看到最早的一个混剪的是陈凯歌的那个《无极》，后来被改成了什么
一个馒头
引发
的
悬案、嗯。咱俩同龄人，
哎，那这不就是短视频？
它倒不短吧，我记得好像还挺长的，而且
还
特别有意思。
不是，它不是短视频，好像是个微，就是二创这个。
二创，对，这就我说那
个
文本盗猎者说，这属于二创。
它现在来看，它应该比较适合 B 站吧？应该。
嗯，
对，那个好像就是什么为了一个。谢霆锋是不是张东健吧？张东健
对，
是有谢霆锋吗？
没有吧？
没有吗？
我忘了、
嗯，
好像有，因为那个血案是张东健和谁抢
那个
馒头？
记得那个馒头，
挺有想法。
他想怎么沉默？我为什么要跟你们站在一起？
对，你们在说什么呢？
你就包括当年就做那个杨叔电我杨永信那个。那都是同一年代的东西、
嗯、
那也是算是一个
杨永信版一些吧。
什么玩意儿我都不知道，
就是玩魔兽嘛，然后有一个网瘾解除中心、
哦、
然后就拿那个电线天天
电人家
电小孩解网瘾、
那个版，因为杨永信那个时候我上大学，然后馒头那个时候我上小学。
馒头时候我也上小学的
啊、
嗯、
反正就是这就是早年间的一些资源很有限，能活起来也很有限，涉猎的平台也很有限。
对，
大家还是聚焦在就是在2000年之前，那当然你们太小
了，那还没有他们呢。
2010年之前，可能都是在主要是以看电视为主吧。
嗯
嗯，
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创作者也很少，所以你稍微做一个差不多的就能。
因为曾经是就创作视频是个门槛很高的东西。
嗯。
嗯，
对吧，你除了要能剪辑之外，你还要用专业的拍摄设备，
嗯，还有创意、
就是、嗯，对，然后从这个手机开始风靡，智能手机开始风靡之后、
嗯、
这个短视频就慢慢的一点点兴起，因为拍摄门槛变低了，然后剪辑的难度也降低了，所需要的大概就是一个思路就可以嘛，对吧？现在随着 AI 出来了，这东西就更简单了。以后你随便喷就完了，你喷完了就自动出来一条，
对
吧？
这真的是对创作者影响挺大的。我记得之前有客户找我们说拍视频，然后我们给他报价大概比如说20万吧，然后他就不拍，他后来就从不知道从哪儿找了一个人就用手机拍， 然后给人家3000块钱就拍完了，
嗯，
什么机位灯光都不需要，直接拿出去咔咔就拍了，我觉得效果也还挺好的，反正。
对，现在你看那些网红，就拍就是出去接商单的网红，一般一个灯一个稳定器，
对啊就可以了，
然后拿出去在那儿扭的扭的跳
的扭的，你是没少看，
不是，你就看他们那些漫展，
嗯，
对吧？他们那些漫展上全是这个，然后还骑一个电动箱子，你知道吗？
什么
箱子上面有轱辘，一给油就走，然后还能装东西，你知道吗？
就肯定随着智能手机的兴起嘛，其实智能手机也就是这十几年，
对啊，然后降低了所有人的这个创作门槛，
对对，
也让所有人把这个，就像他刚才说的什么神经触突，
什么，
因为
用尽废嘴，
因为选择了，
对达尔文，
因为选择多了，触突接触的也就多了嘛，
嗯。
因为你之前就咱还说回之前，就是你看电视你是没法跳台的，
可以啊。你们家电视只有一个台是吗？
不
要看新闻联播，
就是没法快进的
啊。对
对，就是没法快，但是就最早电视其实也就那么几个台了，
就中央的几个台嘛。
对，对对，就是你可获取的、可选择的东西就非常少。一到了十点十一点，电视就出了一个五颜六色的一个圆儿，开始
哔，对对，然后变成黑白的那个圆儿，
对对。然后每就是听广播，每周二也要就是周二下午就歇了。然后现在也好像广播电台周二也不工作，
听播客。
对，就是任何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当你选择少的时候，你的触突接触的就只能少。
触突是
就说他刚才那个概念了，就是你选择少，你接触
就老触摸手机变秃了，
变味了，
不是，
现在觉得我脑子里
有的东西第一次提的时候是装到了，
我觉得你有扭曲现实立场，
不是，你就现在每个人都是一个博学家了，对吧？
没有吧，
我觉得是吧，你就是说天天你刷快手啊什么的，你看的东西也比你光看电视知道多多了。
不一定吧？
不一定吧？
嗯，
看那边是不能知道太多。
我说我怎么不行了？我说我咋啥都不知道呢？哎，
你们叹什么气？说实话，
知识多没多不知道，反正垃圾多了。
对啊，我觉得也是。
擦边改变命运。
这垃圾多，
因为它太片段化了。
我觉得就是。我以前有个老师跟我讲过，就是你要从任何东西上看到优点嘛，对吧？
那挺变态的。
我从小的教育是你要从任何东西上看到缺点，
对，发现不足。
我觉得不足是所有
的，你得有批判精神啊，你得有批判精神。
但是你从一堆屎上雕出花来，屎上雕花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这你来吧，你雕吧，你雕吧。
也可能是我长期做商稿做出来的隐疾。
哦，
必须从不同角度理解客户的想法也是有道理的。
对对对，这倒是。做软文就是你这真的从垃圾里边发现一点点优点，然后再给它放大。
哎，对，
嗯
嗯，这
广告的本质嘛。
那你也不能说广告本质就是为垃圾割公司，
就是是
有好产品的
雕花嘛，雕花，
史上雕花从业者是吧？嗯，然后就还说回这个视频的事儿啊，就是我的感觉就是每个人涉猎的渠道还是多了，然后就形成了一种多元的信息摄入方式吧。就即便是你们不太承认自己是一个短视频的使用者，但是你不能不承认你已经是一个碎片信息接收的一个，
嗯，肯定，
对，这叫什么？集糟粕于一身的一个人，集万千糟粕。
你是非得用点这种词儿是吗？
你即便再躲避，再觉得自己牛逼，我高级，我就不屑于看这种东西。你潜移默化的还是知道了一些烂梗吧？
嗯，
对吧？
而且我发现我现在就是大众点评上都是视频，都是短视频，
对，都是
都有擦边，我跟你说，
大众点评的擦边比那个推的直接
多，你
知道吗？
他马上激动
了，
饿了么
开始做短视频了，
不饿了么还做直播呢，天天我也不点，
嗯，就是美团也做，美团外卖，支付宝也做，
对，支付宝啥都做，
对
啊，对，支付宝那个当年不是有因为那个 太擦边了，被禁了一段时间吗？
对，就是 你很奇怪，你一个餐厅，你整个黑丝大长腿出来干什么？
你不觉得影响胃口
吗？这个完全不是
不影响
推流啊，就是你只要打开，
对，
只要你标记性别男，
对，
就这个，
对，
标记性别女就是腹肌健身，
对，
真的不是智能推荐吗？
真的不是，真的
真的不智能、
嗯，
那个不推流，它只按性别分。
对，
嗯，
我本来搜的是烧饼夹肘子什么。
嗯，然后就是小姐姐探店了，直接就给你这个小姐姐，其实小姐姐也吃烧饼夹肘子，可是封面图一定是一个穿着暴露那个腿劈的两米的那种，所以说潜移默化之间人就变成了这种垃圾信息的集成单元，嗯，就不知不觉间你就无法维持你高级的高冷的外在，
只能靠不装抖音来那个。
只能假装自己还有最后的坚持，其实你真看了也没有那么停不下来，因为他老给你推一些垃圾，你就觉得哎呀好无聊啊。因为你看抖音，你是没法跟他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的。你不像看 B 站那种，他是有一个知识，或者说你自己认为自己高级，所以我要看这些东西的一个驱动力在的。你抖音那种东西，你就看。啊，什么戴了绿帽子了？
你怎么老是推的？你是防患于未然？
我觉得你聊了这么多之后，我对我越来越确定是这个情况了。
你看
你的神经元突出已经有问题。
我的推流里怎么就没有戴绿帽子的事儿？
不是你随便下个抖音，我下抖音和小红书，包括所有的这种东西，我不是因为客户下的。
嗯、
你只要打开
客户，
对啊。都是咱们的客户，
嗯，对，那咱们得克制一点。
但没关系，就是你只要打开它，你把自己的信，你要注册完，输完手机号，注册完信息，你它就给你推这些东西。
嗯，
因为它那个就是针对基本盘推的呀。你要是常刷，它就会有一些改变。
但是你常刷，
刚开始
要很难建立这个。
它就是需要一开始那个适应的时候啊，就是。
对，它一开始可能什么都给你发，然后它后来发现你只看那个。
对，包括最开始你要点你感兴趣的领域，它也会针对性的给你改一下。
其实小红书也是，就是
小红书也是，
视频也挺容易上瘾的，就是也挺、
嗯。
我感觉它好像抓住你喜欢看的东西更快，可能是。嗯、
那小红书都是女性用户，女性不就美妆啊这些？
他你如果是男的，他也会给你
也能搜到
那些、嗯。
你哲学历史也有，
嗯是。
但我经常我用小红书最多的，我看的那个做饭。
嗯、
就是他会把那个做，因为抖音它太快了，抖音太快，小红书有笔记体嘛，
啊、
就第一步、
对对对
第二步、第三步，
菜单
对、
嗯，
能看菜单、
嗯。
我觉得那个是让我唯一觉得有点获得的那种。
你们家人看吗？
我妈有抖音，然后她沉迷于在上面，在各个麦当劳和必胜客买券、嗯、然后去吃，就什么9.9，然后还不停，你下一个抖音吧，你看这个薯条才1块钱，我就如果我不下抖音，我连这1块钱我都不会去花。然后他就也是热衷于，就是饭了，因为他做饭确实很好吃，但他懒，然后一懒了就去
就看抖音，望梅止渴。
抖音上来，然后刷着刷着，就是他一开始在看的是厨师怎么做饭的视频，然后刷着刷着就开始那些附近的店会有什么券啊，然后就去买消费券了。
哎，你妈是不是个创作者呀？我记得
我妈，
你妈是在抖音
片儿美篇，
美篇什么东西？
美篇就是一个。中老年妇女，这个去景点儿，然后、那个各种搔首弄姿的照片，然后最后做一个影集。
你妈是个旅行博主，
哎，类似他们那个，你们不知道美篇是个，哎，其实我觉得美卡下次可以做个。
知道美篇，我广告里都写过，甲方让写的，
对，就这意思吧，
嗯，
就是每天把自己的这种，旅行的日记，然后整理成一个相册嘛，在中老年当中非常流行，
对，
甚至成为中老年这个杀猪盘、相亲局的一个新工具。嗯，
他发吗？发到抖音上或者什么？
每篇是一个独立的平台
哦。我又落伍。
嗯，
我奶奶还是发在抖音上，他那堆照片。嗯，
然后我爸是天天刷今日头条的广告。
刷广告
好像给钱
哦，
我老听着那蹦币的声音，
好像是有，
就刷刷就冰一声，然后他好像刷了100多，
全家为了广告鞠躬尽瘁。
快手刚开始也是推广，是给钱的。然后我之前住在教场口那边一个北京的，就是一挺老的小区，然后你回家的时候就听楼下那个老头老太太聚在那儿分享，说今天刷了几块钱，
嗯，
刷了几块钱
嗯
啊，什么抖音极速版这种东西，
哦、
对
对对，是那个。
一个月能刷不少钱呢，就是就一补补好几百块钱的，好像反正100多是有的我记得。然后呢我的表哥啊，以后有
一个虚拟人物
虚拟表哥，我的表哥他老丈人就会刷抗日神剧
那都不算短视频、
啊、不是短视频抗日神剧啊、
哦、
嗯嗯
抗日短剧
嗯、
哎、
不是上次你表哥还跟我分享了一个发展，就是他那个什么一开始打日本鬼子，然后打着打着打不过，后来说怎么办啊，然后召唤一下又是那个雷公电母就从天上来了，然后哗把日本鬼子全劈死了。真的真的有，回头我给你们分享一下。
好像是有这么个
有
这么个抗日神剧。
对
对，就是这种非常猎奇的一些东西。对，我们就是我们的这个触突接触跟他的触突接触完全不一样。
我爸是个博主，当地资讯博主，他会发一下，他还好几百个粉丝呢，还做挺好的。然后哦，对，我奶奶就是会特别喜欢刷那种鸡汤，就是别人不会告诉你这三个道理，一怎么就是
啊，
对、
嗯、
对，还有好多养生的，
对，
嗯，
还有什么嗯。你的儿子怎么能就是讲家里的那种鸡汤，什么你儿子关心你，然后你才是真的，怎么才是真的关心你，这种对很鸡汤的东西。嗯，
对，我发现我丈母娘好像看养生的，
嗯，老人一般都会看，
对，就是
我爸也看，
食物相克呀，这几种不能吃，那几种吃了有害，然后怎么削苹果皮儿，怎么哎就乱七八糟的这些玩意
儿，嗯，
生活小窍门，
对，
嗯，就是咱们其实涉及的完全不是一个，就是他们看的和年轻人的涉及的不是一个领域，但是其实功能性上来说，他们可能看那玩意儿更像看报纸，当年订的订阅，
嗯，
什么老年之友啊，什么那种，嗯，然后咱们看的就是千奇百怪，我觉得就是也不是完全按兴趣推吧，要不然你们怎么知道那些网络烂梗的，就今天蹦出一个词儿，明天蹦出一个词儿，这都是怎么获取来的，
他你都不需要获取啊，他反正通过各种渠道都能，你肯定不会，现在你肯定不会错过这些信息啊，就各种方式都能获得呀、啊。
我就不知道，就好多词儿像他刚才他说这个不算，
他说那个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触突，
他说这是科学词，
对，
是让我装到了的词，这个属于就是正向信息用的、
嗯。你说一个你最近就是关注到的梗，
关注到的梗，
不会是给力吧？
你 out 了那个。给力，
我最近关注的可能就是什么那个叫什么纯爱战士
什么玩意儿，
想教一点年轻的朋友，
这也太不是，这也太早了，
你这个伤害也太直接了，
这不就是2023年的梗，
纯爱战神，
这不2023年的梗吗，淘宝热词、
哎、怎么解释啊、哦、是2023年的吗，感觉已经过了很久了、
嗯、
那是你傲了，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来着，
世界是个草台班的算吗，
嗯，这个算吗，
你看我就知道
的
是新
的这我也知道，
那你不说
啊，但这想不起来啊，但这我觉得说的挺对的
啊，是挺对的呀，所以才能传播开、
嗯、这个都不算网络梗，我觉得就是网络梗就属于那种造词，
嗯，
哦，
反正这东西就是淘汰的很快，
对，
嗯
嗯，
基本上上个月的下个月就不太新鲜了，
对还有好多那种就是方言梗啊，什么比如说炫，一个炫字
是东北话吗、
嗯、山西话，
山西话、
嗯、差不多吧，
因为山
但那个气势我总感觉像东北话，
还真不是，就这个字其实就是风卷残云嘛，你字面理解一下，炫了，突然间这个一个满满的饭然后突然间炫，
风卷残云一般，
对，
对，就是你嗷嗷的那种，你看，比如说你拿筷子，你按一个正时上的顺时针的转的这么一个想象。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深刻的解读这个
梗？我还想着旋风卷残，我把那个字儿还拆开想，火旋，我说这跟风卷残有什么关系？
它是一个这个旋风一样的
旋风
失调一样的东西，
旋风。
他们 INTJ 真有意思，这都要拆解。
对呀、啊，
对呀、啊，但是有些我就拆不出来了。
对，有的也确实没法拆，
就像什么奥利给，这怎么拆啊？就是白痴一样、啊，
就是给力倒过去、
啊。对啊，为什么要倒过去呢？
需要拆吗？
不用呀，
就是很蠢。
我觉得没有什么是需要拆的。
你拆这个事儿本身就很蠢，
对，嗯，没有，我没有附和他。
你说，那你说短视频催生的不就是这些梗吗？你看所有的短视频里边或多或少都带这些东西。
但是他你说这还是词儿，比如视频它可能更多的还是视觉上的，我觉得好多视觉上那种梗，就看好多视频都有那个是英国那老头什么 nice
卖五星上将麦克阿瑟
nice 对这个算一个那个老头 nice
还有那个什么张译在那笑
啊，对，
文章在那笑，
对，对喷饭、
啊、
但其实我觉得他如果没有那些固定的梗或者没有 BGM 其实会很难看，就我之前试过关掉，就是一点就更无聊了。
嗯，
那是怎么才能划定说你这个短视频有营养没营养？
它不是呀，我
不会有营养，
本身的形式就有问题。就是我之前认识一个朋友，他就是他看的就是滑雪教程视频、
嗯、
但是他那个就是会本身他短视频的剪辑他就是会挑那种比较夸张然后看着技术性强那种节奏剪、
嗯、
然后他还有背景音乐，然后他看的时候就像一个内置罐头笑声的人肉喇叭，就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他看短视频的时候他会不断有反应，就是他会跟着嘿嘿嘿然后哈哈哈哇这个牛逼我也要买一个，就是他已经无我的状态、
嗯、
他就已经看感觉不到其他的人了，就会有这样的人，是不是很神奇？
啊，我突然想起那个吃屎的那个短视频
你又来了，你又来了，
不是你看
你又来了，你太反人类了，
特别好。
你们看过老八吗？
那个是好早的快手上的了，还有谷歌那时候在沈阳圣地巡游。
你看
你也看了，
果然是个亚逼。
我是为了干活看的。
你为了
看过？
是他也为了在那个雕花，所以看了一下。
我就是写过，还写过两期。
写过什么、
啊、写过虎哥啊，东北虎哥往事深受我们前老板好评，
人挺好
评为我
的猎奇稿，你发来我看看。东北虎哥吧，
什么
那个老八就被封禁了嘛，
那是肯定得封禁、
你也看过，你别
是你发给我的。我自己不会看那玩意儿的，
大概小乔没看过吧，
讲啥的呀？
就是一个正常人吃了一口屎，不是吃了若干口吧，
吃了好几口了。
对，
这我只知道那个九转大肠。
然后这个短视频呢，里面同时也有奥利给，
对，
也有帖子，是吧？几个关键词，奥利给、帖子什么都有，然后就被封禁了。
嗯，
就是你所有的短视频里都会加这种固定的程式化的描述。就感觉上它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信息增量，但是真的就是很猎奇啊，
嗯，
就很让你觉得我这事儿都能干，你觉得你就
你觉得你也可以，
不是就有一点那种人间奇景大赏
之类的，嗯，就反正还是猎奇嘛说到底，但是你说要用这个东西获得什么知识信息我觉得真的挺不靠谱的。
对，但是你反过来说它降智嘛，
他点头了，
那个就很降智啊，那个真的都那样了还不降智，
你吃粑粑不降智吗？正常人谁干这种事儿？
但是你不知道世界上真有人吃粑粑呀。
我知道了又能怎样？
不是你知道了之后会觉得
对你也想吃
特别厉害吗？
不是
降智，
他肯定是降智了、
嗯、现在有研究也说那个九五后就是九五年之后的人和九五年之前的人他受互联网影响是不一样的，就说这些之后的人就是他使用互联网的方式确实不太一样，就比如说可能更依靠推荐什么，他就是搜索能力比较弱、
嗯、
然后就是反正是有那就立维坦发的就是说、
嗯、
就是这些小孩可能他就是对世界的那个就是理解能力或者他的冒险性都更差，
它会造成很多的谣言就这么诞生了，而且变成了铁板钉钉的谣言。
对，
比如说很著名的就是他们说溥仪在那个联合国大会上骂了日本的那些人，有那么一个视频，但其实那个就是一个网友配音的，然后转开了之后，就所有人都说他当时骂的那些人，所以说溥仪这个人很厉害之类的。对，他这就是一个谣言的诞生嘛。对。
但我觉得其实就是总有一些人对下一辈人就有那种刻板印象。
是啊，
就是你就觉得人家看这个就不行，
就是
垮掉的一代，对吧？是吧？就是你那会儿，谁谁谁，这不七零后说八零后不行，什么说
八零后说九零后脑
上学，然后什么这个肯定是没有出路的，靠写作文是不行的，这不值得鼓吹提倡，对吧？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活法。对，
糊法儿，
糊
糊了，
糊也行，反正就是你说人家搜索能力变差了，那是因为你科技水平变强了呀。对，
对，那倒是。
你现在不用去找个搜索引擎再咔咔输一堆无用信息。
我记得咱刚开始开车的时候，可能还得要地图去找地儿。我记得那时候加完油，加油站送你一张地图。现在就没有人再用地图了，但是你找路的那个能力就确实是退化了嘛。
对，但是你找路干什么呢？因为你
好玩，
设想某一天丧尸到来或者世界停电了，你又重新拿起这些原始的工具来，
对，有可能
回到刀耕火种的生活。
对啊，你得有这生存能力。
这不是美国人经常演绎这种末世理念吗？
对，
嗯，
所以你说降智不降智，其实反过来说，就是如果你没有在看这些短视频的时候，你在干什么？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你没看短视频，如果你在看女友知音的话，那其实对你来说也没降智。因为智商也没提高嘛，对不对？
作为一个
双脚离地的，智商又占领高地了。
给读者供稿的人，你为什么要这样诋毁给你发钱的单位？
这才显得我那个什么，
显得
公平公正。这我不看啊，我那知音我给他们写，但是我也不看。
但是我觉得就是降智不降智这种东西，你如果涉猎的足够博杂，你能说它是降智吗？
能啊，
就是你什么都看了。
对啊，
但是什么都不钻，这是一种降智。
是啊，
那我觉得不是吧？
因为它本身那个编排方式就是用最猎奇、最快速的方式给你一个最简单、最刺激你的结论呀，它都不一定是客观的呀。
对，这个降智实际上是把你的这个思考过程给简化了。就刚才企鹅说那个，就你都是我忘了说。
但是你能分辨出来，因为你有比它高的一个。
他提供给你的就不是一个让你学习的一个模式。
对，而且他有时候很难分辨出来。你说溥仪配音的那个，那你会再去查查资料吗？他真的在那说过这些，你也不会去查吗？所以他简化了嘛。
那但是说如果真有这么一段呢，他不就给你，
那你看你就又得搜索才能知道是不是真的。
而且有很像你的话，你是有一定你这样辨别的能力的成年人，对于很多孩子来说他是没有这种能力的。他就
那你们在说的是一个规范问题，而不是说这个东西本身的问题。
不，这个东西本身，
就是，如果制定了规范去规范它，
不，
比如说只能真不假，不能。
它既然是短视频，就证明它一定是短的。而这个世界其实很复杂的，任何一个微小的事件，其实背后都有很复杂的原因。它现在只是给你截取了最能吸引你的那个部分，而且还可能进行了篡改。
很多东西两句话就说清楚了，你非要长篇大论的也没必要。
那
很多东西不是那样。
对呀，啊。你两句话背后还有很多东西呢，
而且我总觉得他所谓的这个广度并不是一个真的广，它是一个虚假的广度，它就是又在一个平台里面的东西，你其实没有丰富到哪里去。
之前看过一个人，就是他就是把之前记者做的那个片子，然后他说那个记者是他们的叉叉，然后就是说这个人去干嘛干嘛，然后就是他把一个你应该有连续性就是去思考的东西他直接告诉你结果，然后还把人家的记者说成是自己的小编，然后就在那假模假样的10年前的片子了。他说上一集播出之后大家很感兴趣，我们的小编谁谁谁又继续深入采访，这不扯淡吗？
那这也是个规范，规范化。
不是啊，是这个形式本身就刺激他这么做呀，他必须在那个2分钟3分钟的视频里他想胜出，他就只能这样做呀。
但是你说为什么报纸的一个文章会弄一个醒目的标题呢？其实是一个道理的呀，就是我看这个标题让我觉得我想不想去研究这件事儿。
但是它提供给你的东西还是不一样，
嗯，
它文章本身文字和视频它就不一样。
对，但你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切口或者噱头，你
但至少是报纸它尽量会把一个比较全的东西它放在这儿了，但短视频它放都不放在这儿。
对，
会啊，它第一，
但是报纸它那个就它每个文章哪怕再短它的逻辑是很清楚的，对吧，咱们都学过新闻学那几个原是你是你看的是那个什么赵薇跳楼了那个那确实第一号线里那个
你是小报多去了是吧，你就什么新
那这又是规范的问题。
对啊，那一小报不是跟抖音差不多吗，刚才
所有都是规范的问题吗，大家讨论都是一个规范的问题说来说去。不是说它
的
形式的问题，
信息量本身和视频就不一样，你看那个三分钟的视频可能只有500字，但是你如果报纸上这一块的话它可能至少得2000字。
但是三分钟的信就
但2000字
的话，如果说你不是以一些烂料来堆砌那些麦克阿瑟的表情啊什么就是说我如果能够提供给你足够的规范化城市化的东西，被假设说以后短视频只能说真不能说假，只能放有用信息不能放无用信息，
因为短视频它视频不是它的一个全部，短视频它一定是要和算法放在一起和平台放在一起。
我刚才就想说你看报纸也好那是经过他者筛选之后的信息，但是短视频的话它完全是一个是人
你
是对是人为
我给你1000个视频全是短视频三分钟的放在你电脑文件夹里，和我把它放在抖音上然后让算法根据你喜欢不喜欢不断的给你推，你看的时长肯定
不
一
样。这
不
是也节省了你筛选的时间吗，这不是就是说把根据你的喜好去给，
所以说有，
所以我觉得它的广度没有拓宽，
创作者肯定会为了增加自己的播放时长尽量的刺激你
我一直在跟他就是强调这个规范的问题，就是说你所谓的短视频不能为你带来知识和降智，只是因为短视频它本身因为存在很多误导和错误信息等等原因，然后最终导致了短视频所呈现的东西是一个片面的，不能有一个真实呈现的这么一个载体。而我觉得如果规范健全的话，短视频也可以做成有信息增量的东西，结果很简单啊。
它可以啊，只不过它增量的什么样就是一回事儿了。
对啊，就是
那不然奥本海默为什么要拍3个小时？那我就2个小时告诉你有一个男的，然后就找
有啊，抖音上有讲好了。
而且我觉得短视频它火起来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是娱乐性而不是知识性，如果它真的完全变成一个知识性的平台，它有没有现在这么火爆也是两回事。
所以包括抖音它一直想往这个方向转型，但其实也不成功，因为大家还是把它当做一个娱乐的工具。
你要我去剪一个抖音短视频，我肯定不会优先考虑它的知识性。
嗯
嗯，
就像如果以后我规定你跟我讲，给我改稿的时候只能3分钟之内讲完，如果我写个特别烂的稿子，你肯定是改不出来了，
你就会把它开除。
我都不用3分钟，我就2字儿，
垃圾。
还用那么久跟你讲完？我这么说啊，就是还以刚才他说的奥本海默为例，奥本海默说一啥事儿呢？一男的造了一原子弹，然后按了下钮，然后被社会怼了。
嗯，
就这么一事儿吧，两句话说完了。如果我想知道这个电影的话，你给我这两句话，我就先可能感兴趣或者不感兴趣，我先做一个。就是知识点的，
如果从这个维度来说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很多东西它可能是调动你的好奇心。
对，
就比如我听一些那个什么得到上边的那些什么薛兆丰的经济学课，我觉得他有时候讲的会激发我的好奇心，我可能再去把那个经济学的书再系统的看一遍。
嗯，
这种，但是大部分人他不会这样的，因为大部分人看这是为了获得感，他为出去跟吹牛逼，你知道奥本海默吗，弄原子弹。
对对对，比如像我这种人比如像我这种人，就是
我说的就是你，
因为看了一点《如懿传》，就真的把《如懿传》看一遍。我知道那玩意儿可能就是个垃圾。
这东西就也不一定就紧急局限在短视频上吧。我看书看15页，我也够吹牛逼了。
对呀，是
我不能大量客户的招，就是
看开头、看结尾，中间挑2页，
嗯，
到结尾都不用看，看序就够了。不传之秘这种东西还是别让客户听
到了。学
到
了，学到了，
剪掉剪掉
放开头
我是觉得大家看这个东西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就经常说那个词儿叫杀时间嘛。
嗯，
就是为了让自己不那么无聊，
追求娱乐性。
我们现在就越来越没有那种无聊的时间了，好像感觉。你看，比如你在超市买个菜什么，排队都在刷。
嗯，而且我觉得你看短视频有一种无意识被驱动的感觉，就是你是没有什么思考的，就是
对，
就是把脑子搁置在这儿，
嗯，
刷刷刷。
所以韩炳哲就说，这看这玩意儿叫什么叫毫无节制的呆视，就你看着你也不觉得说这是真可笑吗？也好像不觉得可笑，然后就不知道一会儿可能三个小时就过去了，
时间都
也是一种纵欲呗。
嗯，对，
嗯，对。
但是就你刚才说什么，没有时间了，我觉得也是因为你人生走到了下半场。
我以为你说他人生走到了结尾。
我也以为呢，走到尽头了。
下半场的时候，
我也给你表演个趋势
了。强了，我觉得像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还没有必要去思考什么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间该怎么用，是吧？他只能就是像这种自我规训比较好的，能戒除自己欲望的，就考上了好大学。
欲望，
那用就用这种词儿，
禁欲。
怎么这个词儿怎么了？
你回头出一个用语指南。
对对对，
你说哪个词儿？自我规训吗？
说的是欲望。
对啊，就是能克制欲望，就克制欲望，不是从哲学上说是一个很高级的一个修行方式吗？对吧？
但是我觉得无聊不是也挺重要的。
嗯，
我们现在都没有无聊的能力了。
无聊不就是一种放纵吗？
对啊，不是。
如果你放空了，
放空，现在老说一词儿放空，但现在很难放空。
就你有个手机，你怎么放空啊？
对啊，所以就是他对我们
的
绑架。
时间丢掉，其实你可以培养出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可以。
哎，也不一定，其实。
我是可以的。
问个简单的问题：短视频和打游戏哪个更强制？
短视频，因为我打游戏，我不看短视频，所以一个是打游戏降
低。以你为准，以你
为准。对，
我觉得肯定短视频降低啊。
游戏也没信息增量啊。
但是没降低啊，
它能给我快乐，你知道快乐这个东西有多重要吗？
它是让你互动的，你不是单纯的在接收的，你是有反应的，是有思考的，而不是你就手指头动，眼睛动。
我也觉得很僵直，甚至它可能会影响你的审美。
你慢慢就发现其实没有焦点，就是全在你一个人身上。
不是，你想刚才他们好几个同学提到，就说就是你都知道它是一个特别无聊的东西，但是你会把它看完。什么那个刚才说什么小说的那种视频啊，甚至有那种特别我看过他那种特别一看就特别二逼的游戏，也是比如抖音他会推嘛，然后你还这游戏太差了，然后玩了六个小时。
什么多宝，
我有一次就是对
什么连连看什么羊的那个是吧？
羊了个羊
，嗯，这确实，我觉得这游戏才降智了，你知道吗？
对啊，游戏也有降智。
对，咱就抛开游戏不谈了啊，就我就是觉得，就是一个筛选习惯，或者说，怎么说呢？就是大数据给你推的东西，肯定是，不能尽善尽美的。但是就是说，你要说它完全降智，我倒觉得也未必，它可能是在某种程度上，耽误了你获取其他信息的时间。但是你换一个角度去想，你这个时间不去获取这个信息，你可能也没干啥。就是如果说放空和刷短视频，这哪个好？也没什么
放空呀，就是我至少还是一个人刷完短视频，我觉得我就是一垃圾桶。
对呀，至少我不会得节目炎啊，放空。
天哪，节目炎太可怜了。
那我在你就是说，你如果放空了24小时啊，这时候给你个手机，
为什么
那么
气
我还没做呀？
你是
不极端的，怎么能变走到今天这一步？
你是坐牢吗？你24小时放空，
吃饭24小时，饿24小时，
不是那任何情况都是假定一个极端情况才会去说呀，对吧？那我们如果不极端的话，那我当然知道可以干会儿这个，干会儿那个，对吧？
假定一个人连刷了72小时，然后猝死了。
对，你这更极端。
72小时不会猝死，
对，
不一定，
也不一定，也不确实不一定，确实不一定。你不知道以前和尚可以坐化吗？元气坐着就死了。哎，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就是如果你看一下自己在抖音都看什么东西，会不会对自己的认识更清晰一些？
那这个算法它不会呈现给你？
会啊，比如你每天看都是擦边的，那证明你就是那样一个人。
对对对对对。
像我每天都是历史、哲学、文学，
我明天是叔本华、黑格尔，我就
只
能说，只能说出一个到两个标签来，它不是你的全部。
嗯。
对，就你这人，比如说有无数个 tag， 但是他那个短视频平台上只能给你呈现出你近期观看的，
嗯，
他那个 tag 都不是就是长时间固定的，
嗯，
他应该几天就会给你刷到一个新的你感兴趣的领域上，对吧？那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也不能说完全是，就是你如果你感兴趣这个领域，你肯定有很多不知道的东西。然后透过一些让你好奇，
现在好像动力火车呀，我感觉戴个墨镜留着长发，
不要岔开话题，
轰轰烈烈，红尘作伴，
对吧？就是透过一些你感兴趣的点，让你对这事建立了一些兴趣，它本身也是有它的存在的价值。
但是他们有的一些短视频传播那种价值观，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就是
我也不知道，
他又要
又是规范吗？
但是我觉得以我自身看没有，我就像我看完什么安妮沃霍或者看完什么那个韦斯安德森佩瑟转发到聊天那个文件传输助手里边，我再也不会看。就是我可能觉得我事后可能想研究一下，但是我从来没有再回看过这些东西。
真的，就是当时那一刹那给你，
他就是那一刹那的刺激，他也不会很持续。
对啊，
但是如果你在电影院看了三个小时奥本海默，你回来肯定就想看一下那个博加凡哥到底讲什么，他为什么怎么就那样。
对啊，但是他这个
或者是就是这样，就是说你在电影院看完那个删减版的，你回家就想要找一下完整的资源，看他删掉什么，然后短视频就直接告诉你啊，这个电影怎么回事，删掉这儿这儿。
不过我觉得这是建立在去看的那个人身上，那有的人他可能看什么他都没有那个求知欲，就不用。
但是如果说电这个短视频告诉你现在有部电影奥本海默上映了，这不也是一个你获取信息的渠道来源？
二十分钟之前你们俩就在说这个，
有没有后续的东西？你能持续多长？这个好奇，他你看你刚刚也说了，他每天那个 tag 会换，那他就是说让你这两天感兴趣这个事儿，下两天感兴趣另外一个事儿，那你最后能得到什么？
但如果我的 tag 是电影的话，可能他就定时的推送新片儿了。
推新片的方式有时候也很恶心啊，就是一部很好的电影，然后他上来一个小美小帅，
哎，
然后用一个很扭曲的方式，很博眼球的方式把那个电影的结构打乱了，
对，曲解。
然后电影本身它不光有一个故事的情节，它还有你想看的拍摄的演各种色彩画面的节奏，
哎，
全都感受
不到。你看完小美小帅你就没想过去完整的看一遍这个电影。
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个龙虾那部片儿，然后
什么片儿？
龙虾、
啊，
对，然后那个片儿就是我觉得本身拍的是一种很惊悚有点cult 那种感觉的很好的一部影片，但他那个小美小帅一讲完就变成了很庸俗的一个，就都谈不到是婚姻故事，就是很庸俗的一种男女关系了，然后你就会对他整个影片的，就是有人看完你在那一部结束的时候你就对那个影片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很印象，然后就会有一点看不下去，然后但是你真正看完那一部整部电影之后，你会发现跟他的那个短片毫无关系啊。
嗯，
这不就是
然后
这个一个小时之前讨论过
这
个，
这个东西给你带来一点信息增量吧，让你去对这部片感兴趣。
不，但不是每一部这个片子都会去看，而且你
不会啊，
不是，而且在他那个信息流告诉你之后，你会脑子里有一堆这种烂片。就是你所谓的烂片儿，然后你每一部电影的印象，你就是这三分钟，然后你会对电影慢慢都变成一个碎片化的输入。
换一个说法，如果说它预告片本身也是短视频，
预告片是
预告片给你弄出来，
但是预告片是一种，就是它不会透露出那么多的观点，
对啊，
它没有评论的概念在，
嗯，对，它也不会告诉你情节，
是不是？你说的是一种类型的短视频吗？如果我这个短视频全是预告片这种类型，
那我就
是短视频吗？
那你今天就不用讨论了，我觉得。
我不是，那完了，我要收回那个神经元的。
对啊，
不是他就是他不停的是三分钟的一个 时长三分钟以下的时长来刺激你，
他还是要告诉你这个片到底讲了什么。
对，但是你习惯性的集中就只是这三分钟，然后你慢慢的集中的时间越来越短越来越短，你就不会去慢慢的去花三个小时去看一倍速看完一部影片，你慢慢会二倍速三倍速，然后最后变成我就依赖于这八分钟的影片解说，后来八分钟也太长了，然后就变成三分钟，然后最后就是一句话看完一部电影了。不是，他真的会你的脑子慢慢会这样。
我觉得讨论这么多，我觉得就是要看看的人是谁。这个人要但凡有点脑子，他就可能会有好奇心；他没有脑子的话，他就那么过去了。所以他区别还挺大。
他说的那个电影预告片，我觉得都不能算作短视频，因为在没有短视频的时候就有电影预告片了，他只是现在放在了抖音上而已啊。它是一个东西吗？它不一定是，它的存在历史还比短视频长呢。
它其实的剪辑逻辑和手法。只不过受限于他剪辑者的水平，但是他出发点是一样的。
他其实相当于一个广告啊，那广告怎么可能给你拍呢？他广告他就是很短的呀。
对，但是广告为了呈现，
那你喜欢那广告也能提供信息增量，那能提供信息增量就证明它是好的吗？
而且他那预告片是人家制作团队自己剪出来的，这就像一个作家告诉你我这本书写的什么和我告诉你写的什么其实不一样的嘛，有可能会有偏差。
对，但是就是我就说这个创造的这个出发点是一致的，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看每个人的摄取角度的问题。
嗯，而且我觉得还是说它就是体验不一样。你看那个短视频介绍一个电影三分钟，和你真的去电影院看肯定不一样。奥本海默你看完了可能好长时间缓不过来，沉浸进去，所以带给你的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你看短视频可能看一会儿你会觉得累，然后你觉得没什么意思。
我看电视也会。
你适合看电视，你就看电视吧。
是这样啊，就是
装个机顶盒。
电影院给人呈现的感觉和短视频和电视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呀、啊，
对吧？这是第一个。然后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建立一个对短视频的一个认识。而不是说就一味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区隔它是降智或者就
我觉得我真的是亲身体验，就是很网瘾。有一阵大学时候就真的会在那刷三四个小时，就连着就不停的刷，其实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东西。然后你后面会觉得就是在有然后打开记录看一眼自己都看了什么东西之后，你会想吐，甚至。
对，因为你大学的时候可能那个大数据还没到那个、
就是、不已经就现在就前几天很糟糕的时候就会刷很长时间，然后你回去一看就这几个小时干了什么会非常想吐，而且脑子里就会一直觉得有很多很多声音在，它跟放空不一样，放空完了之后是比较安静的，然后你可以进入到下一个去做下面你想做的事儿，然后那个刷完之后脑子里整个是爆炸一样的信息，它不停的有声音在说话，然后你看到一个什么词就开始往下一个方向去跳，然后就感觉整个人就是没法连贯的思考，它就是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那样的效果，就挺恶心的。
我倒是没遭遇过，
我也觉得
我是网瘾状态下的，我觉得那个就
你要不也垫一下，
也挺难打，
要不你也垫一下吧。
我觉得真的很想给自己点一下，就很想吃那个
杨叔
点
我，
完了。
你们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吗？
我不承认。
什么情况？
有类似，
就是一
刷几个小时。
怪不得你们两个恨这玩意儿恨成这样。
两个小时差不多，我会可能会这样。
那这都不一样的东西，为什么能一直刷下去呢？
不是你，就是那个脑子就搁置在那儿了，它不受你控制。
它其实也是一种休息啊，可能就是
有时候就是其实有事儿要干，但是我就是想拖延，我不想去面对那个事儿，然后我就拿这个事儿来耗。
而且我觉得可能压力特别大或事儿很多的时候更容易这样。
对，
如果你在一个很良性的生活状态里，你反倒很快就能反映出来这个东西。
也是个逃避。
打游戏。
不打游戏它真不一样，就是打游戏它是有互动的。而且我觉得打游戏那个你精神集中，然后你脑子里有时候会在想策略，会在想，
不是
就
你
是在想东西的。
游戏是不是
还是专注
了？
没有，但是总比这个要好。就是打完游戏它其实你打完了它就结束了，它这一段时间你浪费了是浪费了，但这段时间之后它就结束了，它不会说延续的那个余韵那么长、那么令人难受。它真的会让人很难受的那种噪音一直在。它真的有噪音特别，真的会。
所以我一般看短视频我都不开声音。对啊，我就怕耳鸣什么。
我看短视频
大声吗？
不是，就是你有那个罐头笑声更容易。
嗯，
罐头笑声是
罐头笑，你来学模仿一个。
BGM 里面录的那个就叫《老友记》，那个就是。只不过他们有一些固定的那些 BGM，就那些。
我爱我家里那种。
比那个更，
然后现在就
观众没事呵呵呵乐一段
啊，对，有那个。
现在有一个那个特别尖锐的那个，突然间一个男的那个哈哈，然后好多视频都是那个结尾。
换个角度想想，短视频这个东西它有没有什么好处？它就有没有什么好处？
它要当做一个目录的话，我觉得是。
我觉得没什么好处。
就是，但是就是对我来说，它的坏处太大了，让我不会为了那一丁点好处去接触它。
了解了，就是你们我觉得就属于这种，就是被创伤，就是什么创伤之类的。
是有点这个意思。
PTSD 是吧？
嗯，
就是在某个纵欲过后的下午，突然发现我干这件事
自己当年
真的好蠢，
就进入贤者时间了。
对，就属于一种贤者思考。是不是能这么定义？
嗯，
因为他们没有出现这种症状，
确实从来没有过。
总体来说呢，我觉得短视频这种东西是个信息增量，它看你怎么去判断它，怎么去利用它，就是怎么能把自己。就是你说你所有的时间都在干有意义的事儿吗？那肯定也不是，对吧？但是你要说刷短视频浪费你时间，你就别看。但是你又能找着什么更杀时间的东西？当然了，以我们陈作家的观点，阅读、思考、
哲学
，reading，
那这种东西，对 reading， 这字很亘古不变的道理。
但是里边还是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说的那两个词，一个叫什么内啡肽和什么来的
多巴
胺。对，短视频肯定是刺激你的多巴胺的嘛，让你短期内觉得很爽，甚至可能没有那么爽，但是你需要它。但是内啡肽不就是有什么东西能让你长久的平静的，内心充实的生活下去的？
此时此刻鸡汤就生出来了。
对，一会儿拍照抖音，
泡一壶茶 ，reading， 然后跑步，然后
盘串儿。
乱七八糟的，
以上就是那个
村上春树说，
以上就是李亚鹏抖音的全部内容。
对，他就在盘，
对吧？你为什么看罗永浩这种东西就觉得不那么？
罗永浩我也没看短视频，
他有挺多的吧？
我没看过，我最先听他的东西，那个时候还是邮件时代，就大家开始在邮件里发他的那个语录，他的上课那个语录一条基本上都40分钟、50分钟都有，跟郭德纲相声似的。就你看，对，我用抖音看郭德纲的相声都是40多分钟一个小时的，然后就听完看完。
抖音现在挺多长视频，
但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互联网的这种东西都是有严格的，就从微博的140个字开始，就把你的整个习惯就开始切碎。
是的，是的。
包括这种东西也是在切碎你的一些生活习惯，然后让你在挤占你所有能自己支配的时间，对吧？那它本身的这个作用，其实不管是商业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它最后的指向就是侵占你的心智嘛。
对 对,
对吧？但是你要能拿出多少的时间跟自己相处，这个事情其实是我们自己应该给每个人设的一个线嘛，就是自己给自己设一个标准。你比如说今天我就刷20分钟短视频，像他似的，我给自己做一个这种严格。
对，我上厕所的时候就不带手机。
嗯，那也还要最后看的那种所谓的鸡汤说的那种常说的那种话，你是不是一个成功者，就看你够不够自律。
我觉得还得有那种丰富的爱好，你不能你的人生就只剩这东西了，你把它丢下也一样有其他事情可以做。
你这也很鸡汤啊，是
吧？
对啊，我也要有很多丰富的爱好。那
我就是这样，
我就没有很多丰富爱好。
这也是一个
好可怜。
不是你爱好不挺多的吗？
不是，我说我，但是我的状况不能代表每个人，那人家爱好少。
但我觉得企鹅老师说的对，你是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啊。
有啥问题？爱好
不
知道
什么问题。
爱好少也没啥问题。
没问题。
比如说你只爱阅读和只爱思考，这也没问题，对吧？
或者是你有足够能吸引你的爱好，
就因此就要丰富自己的爱好。我觉得跟爱好本身还没有太多的关系。 本身还是一个，就是说你要把你的生命的要用来干啥？
用来干啥？
用来填充我丰富的爱好。
刷抖音用我的生命。
对，你是想当个班逼啊，还是想结婚生子啊，还是想
这个没什么关系吧？
嗯，
对，其实这
个下期再聊。
这是一个。这个长度，短视频是个宽度，
那、不宽啊。
你觉得短视频是
不是它填充你的宽度？
我觉得所有的算法的大数据的都是难免会让你陷入到信息茧房里。
对 对, 对，
这所有的工具都一样，甚至包括 B 站其实也是这样。
嗯，虚假广度。
对，
对你所谓的看 B 站就高级，看 B 站就丰富知识，其实也有一定片面性。
对，
对你 B 站的东西，它逼逼完你也不考证。你也就看完吧，看了，然后吹牛逼的时候引用个一句两句的，然后这个彰显自己这个是个思考的人嘛。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你没有进行再深一层的思考，你就是套用了别人的一些观点。
嗯
嗯，所以还是要阅读啊，还是要丰富自己的灵魂啊。
不是，就因为你现在什么东西都是猜你喜欢，本质上都是猜你喜欢。但其实有时候你应该就看看你不喜欢的东西，不一定阅读。就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是你看点你不喜欢的。
这个，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今天这辩论了这么久，其实也没有一个结果。但是我觉得就是不用以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一定把它归纳为，它真的好或者不好，就是你个人的一个选择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一个大的目标或者说一个大的规划应该得有吧，你不能说你的规划就是什么每天刷短视频这种，那肯定就是属于就啥东西都别过量啊、嗯、就包括短视频也别过量。
没明白你什么意思，什么大的规划？
就是结婚生子吗？
就目标呗，就目标呗。就是你哪怕你规划你就是要走遍世界或者怎么样的，就说这种虚无缥缈有点空的这些目标，虽然听起来好像不切实际，但是你可以找一些近的，比如说我就要练出八块腹肌啊之类的这种。
你的这人基因开始
觉醒。就是说，对，就是说你不要那个被短视频困住，要有点别的，不是还是爱好吗？
也就是追求嘛，对吧？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三联电子厂的内容。也希望大家以后多关注、点赞、评论、留言。我们在未来也可能建个粉丝群之类的东西，然后欢迎大家。